菩萨戒第二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真的念公婆家和太阳老师安全更高的主持你真的安全当然了，今天都没去上学学你记得的了，看到这地做了什么的我们都得给他记得拉个鸡的鸡羊拉住鸡鸡的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鸡把他当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戒之将啊，菩萨戒。这个菩萨戒有上中下，也就是说，上等根基的、中等根基的和下等根基的这个戒条啊。其中，下等根基的这个菩萨戒。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中等根基的菩萨的戒条。那上等根基和中等根基、下等根基这三条，这个三种戒律的戒律的这个条俗有所不同，所以。它就是上下上中下三种这个戒这个戒律。那这个菩萨戒呢它不像这个别解脱戒，比如说别解脱戒的话，它是只能人才可以受这个别解脱戒除了人以外的这些众生是不能得别解脱戒的解体，但是这个菩萨戒的话，不一样菩萨戒上次我们讲了就没有发过菩提心的，没有修过菩提心的，他受了也就得不到这个不会得菩萨的解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上次我们讲过就只能只愿意发心不愿意受这些戒的人，就是这两种人就不能受戒。除了这个以外就在这个众生的种类方面的话就没有什么差别不能说像别解脱一样不能说人可以受菩萨戒其他众生不能受菩萨戒所有众生都可以受只要对大乘佛法有心系愿意受这个菩萨戒的所有众生都可以受在这佛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天人也受了这个菩萨戒所以这个菩萨戒呢它没有这个先知所有众生都可以受但是有一个条件要具备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过，受菩萨戒之前一定要有修菩提心在这个之前有长时间的锻炼过后呢这个菩提心真正的这个不造作的菩提心升起来了以后 举手菩萨戒，这样子的话，这个成这个次第是非常完整的，这样子的话才能真正的得这个菩萨戒。那没有说没有在这个之前没有修菩提心，突然间参加这个受菩萨戒的这个法会做仪式，这样子的话能不能得菩萨戒呢？这个上次我们讲过，这就不会得菩萨戒的戒体，就是像在没有出离心的前提下受别解脱戒一样，他就不会得到这个解体。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受菩萨戒之前一定要有修菩提心，那菩提心的修法我们以前讲过，一定要有长时间的锻炼，然后菩提心真正的升起来了以后呢，再去受菩萨戒。那受菩萨戒的时候，这个受菩萨戒怎么样受？这个受菩萨戒的受菩萨戒的时候有三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就在从善知识昨天受这个菩萨戒。这个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就传菩萨戒的人自己一定要有菩萨戒。那他自己没有菩萨戒，没有发菩提心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传这个菩萨戒。比如说像受别解脱戒的话，比如说像受这个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的话这传戒的人一定要他自己具备这个戒体才可以受，才可以给其他人传授这个戒。同样的道理受那个传授菩萨戒的话本人一定要有这个菩萨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第一个条件，这是最重要的条件。第二个条件要懂得这个大乘佛法第三个条件呢，在传授这个戒的过程当中就是能够把能够如实的表达这个菩萨戒的这些传授的仪规的内容，就是需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就有这样子的善知识的话首次受菩萨戒的时候，就在善知识昨天受的话，应该有这样具备的条件才可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非常有加持力的佛像前也可以受，就是像拉萨大昭寺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佛像一样就同样的有具备的这个佛像前自己受菩萨戒，就念这个平时我们念的这个仪规我们放生的时候也在念这个仪规就这个短的这个这可诵机里面都有这个仪规就念这个仪规，然后在佛像前受这个佛像，不是普通的佛像佛像每个佛像都是有加持，但是加持不一样所以就是那个像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一样的，具有很大的加持力的那样子的佛像前受那个菩萨戒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观想比较清楚的人这个根基比较好的人善根比较成熟的人他可以观想没有善知识没有佛想的情况下可以观想佛菩萨的这个福田像皈依经一样的佛菩萨，然后呢从这个佛菩萨昨天受皈依戒的话，也可以同样的得同样的得这个菩提那个菩萨戒。这个三种不同的受戒的方式都一样的，都可以三种都可以那这个受菩萨戒的时候龙树菩萨的传承跟这个
入珠菩萨的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节条上面也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些啊，你们现在在学如行论和那个光论啊，这里面讲的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就不必讲，那这个入珠菩萨的啊，那个仪规的话，他是说啊，受菩萨戒的话，需要有别解脱戒的基础，有别解脱戒基础啊，才可以受这个菩萨戒，没有别解脱戒的基础，就是不能受菩萨戒。那龙树菩萨的这个传承呢，他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但是这两个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的呢？入珠菩萨他说的别解脱戒啊，不是不一定要有真正的这个别解脱戒的解体，他的意思就是说啊，别解脱戒里面，比如说啊，具舍的无戒啊，就断除杀盗淫妄酒啊，无戒，那就是在无戒啊，就应该有啊，这个不杀不盗啊，不妄语等等，那或者是无条戒，或者是这个其中几条戒啊，应该有啊，一个都没有。比如说没有不杀，没有不盗啊，比如说杀人啊，偷东西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菩萨戒是没有办法受，只要有啊这个集中这个戒律的话就可以，不一定是真正的别解脱戒。在这个之前，就是说在受菩萨戒之前啊，有受啊居士戒的话是很完整的，如果没有受菩萨这个居士戒的话，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同样也就是不杀众生啊，不偷盗啊，不妄语等等，实际上已经是包含了，所以没有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这些这个很多细节，在这些光论呢如行论的这些有些解说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讲。那这样子受这个比较次第比较完整一点的话，先受居士戒，然后呢，在受了居士戒之前，在没有受菩萨戒之前就一段时间修这个菩提心，然后菩提心修了差不多有自己认为有菩提心的时候，然后再去受菩萨戒在受了菩萨戒和这个居士戒的基础上再去受这个密宗的戒，就是观定，这样子的话，这是最理想的次第，这是最理想的次第，最踏实的次第。这些次第那一般就最好是就按照这个次第来受是最好的。最低的这个最简单，也就是在受这个菩萨戒之前，不能没有修菩提心，一定要有修菩提心，一定要修菩提心的情况下才可以受菩萨戒如果没有修菩萨戒，没有修菩提心受菩萨戒的话，我们上次讲了，就不会得这个大乘的菩萨戒，大乘的菩萨戒他得不到，但是有善根这个比如说这个菩萨戒里面讲的有些不能做的从此以后不做的话，当然是也有当然也是很好的，但是这个还不算大乘的这个菩提心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是中等的这个只有八条戒或者是四条戒八条戒也可以，四条戒也可以说这个归纳的话可以归纳为四条戒那每一条戒可以分两条，这样子的话总共是八条戒四条戒跟八条戒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 八条街的每两条街的动机是一样的，他的心态啊，动机是一样的，嗯，所以从动机的角度来说啊，从这个动机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四条街，嗯，啊，从他的行动的角度来说啊，在一个动机的基础上，嗯，就是做两件事啊。那从心动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八条街，这个八条街四条街都不矛盾，要受这个八条街，这是我们人生最重大的问题啊！我们就是大家都是凡夫人啊！再说就是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里啊，这样子的环境里，就是作为一个菩萨实在是很难的。作为一个菩萨啊，就是再说啊，如理如法的受这个菩萨戒啊，护持菩萨戒是非常难，嗯，啊，为什么难呢？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自己打算，嗯，啊，不但是其他人之间，普通人之间啊。比如说亲戚朋友之间啊，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啊，等等等等，那所有都是以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作为重点啊，以自己的利益啊作为这个出发点，就是为自己着想。嗯，再说这个唯物的观点下啊，把所有的这个人情啊、品德、信仰等等等等都放在这个金钱的下面，嗯，就金钱之下啊，这样以后呢啊，就大家都对最重视金钱啊，除了金钱以外啊，这个品德呀、信仰啊等等等等啊都不重视，嗯，所有人整个社会的人都在就为自己打算，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极少数人去奉献啊，去放弃自私啊，这个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嗯，如果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啊为他人着想，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那样啊，就是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是想说说的那样子。绝大多数的人都在那样子奉献的话呢，那就作为一个菩萨，这个不是很难啊。这环境，嗯。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比较不是很难，嗯，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啊，相反的，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菩萨或者是受这个菩萨戒是非常难啊，但是呢啊，我们一定要这个受菩萨戒啊，一定要发菩提心，嗯，不发菩提心的话，这个学佛啊，怎么样学？没有办法学，嗯，没有办法学大乘佛法啊。不学佛的话，那怎么样呢？啊，人就是活得再开心、再幸福也好啊，再幸福也好，每个人都知道啊。佛经里面也讲了啊，人生就是很暂短，嗯，啊，那这么一个很暂短的时间里啊。就再幸福的话，也是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啊了不起的。如果不学佛的话，那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跟畜生啊，跟动物差不多啊，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啊，一定要这个，我们要有一定要这个那个发菩提心，嗯，发了菩提心以后要有这个受菩萨戒，嗯。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菩萨戒啊，这些有了以后呢，啊，在这个上面有其他的修法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啊。假如没有什么其他的见解呀、修法呀，是没有什么，只要有一个这个啊菩提心、菩萨戒的话啊，我们在这个修心或者是这个解脱道路上的重大的问题都啊已经解决好了，嗯。金钱啊，虽然是从在家人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在家人来说啊，不能没有啊，不能没有办法完全这个脱离，嗯， 但是呢，这个不是啊，不是我们生存的目标，不能作为生存的目标。生存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菩提心啊，应该是菩萨戒。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菩提心啊，菩萨戒啊，有一天我们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是没有菩提心，没有这个菩萨戒，这样子离开的话啊，这个就是啊，活了一生啊，就是白活，这个人生就是白得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世间人啊，认为啊就有意义的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是没有什么。比如佛菩萨看的话，就是啊没有什么意义。比如我们啊看到那个幼儿园里面的那些啊学校，幼儿园的学校的墙壁上啊画很多很多这个小孩子喜欢的那个动物呀啊很多图像，然后幼儿园里面小孩子接送的那个车的外表，车的那个车汽车上面都画很多很多的那些啊图，那个为什么呢？那小孩子就是喜欢这个啊。那从我们的角度，一个大人看的话啊，这个里面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就是小孩子喜欢而已。实际上啊，这个墙壁上画的那些东西，一个从一个大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里面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个两个角度不一样啊。同样的，我们现在凡夫人认为很了不起的所有啊，都是再层次再高一点点的啊，不要说佛菩萨的地位，就是修行层次比我们稍微高一两个层次的人，看起来的话呢啊，我们认为非常了不起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看幼儿园里面小孩子的那个墙上画的那些画呀，车上画的那些画，就是那样的，层次不一样，层次不一样的话，我们人的啊这个看问题也不一样，个人的这个爱好也就不一样。那佛菩萨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些很多人有这个看问题有很多角度看，然后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里面呢，到底谁的看法是对的呢？我们的看法肯定是不对，肯定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从这个解脱或者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我们目前就是在最低的层次，我们就是处于最低的层次，所以我们看问题这个肯定是错误的。那修行比我们高一点点的人，他相对来说他看问题是正确的，再高一层次的人来说的话更正确一些最后呢，佛和菩萨他们看问题才是正确，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才是真正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发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如心论里面也讲了，三世诸佛深深的思维观察，所有众生，对所有众生最有利的是什么呢？他们发现就是菩提心三世诸佛也就是反反复复的研究以后呢他们就发现菩提心就是这个对众生最有用的，他们在除了菩提心以外呢三世诸佛菩萨他们也没有找到更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跟着佛的教导佛的指点去修的话是绝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从我们一个凡夫人的角度看的话，这个菩提心菩萨戒菩萨的行为只是我们做不到而已，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为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学这个菩萨戒 是很有意义的，
嗯，
值得的，
嗯，
在这个菩萨戒菩提心上面修法上面投入花时间啊啊，这样子的话啊，费精力的话，这是值得的，
嗯，
非常值得。啊，其他的这些啊，世间的名利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啊喜欢，嗯，但是呢，我们要认，要我们要一定要，我们要这个承认我们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嗯，这是不值得的啊，为了名，为了利啊。一生的所有的都啊为这些付出的话，那我们的付出的代价啊是非常高，嗯，收回来的呢啊没有什么值得的东西，所以我们啊一定要这个修菩提心啊，在家人当然适当的去做这个啊做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啊啊工作。啊，这些肯定是离不开的。这个在家人还是照样的去做，嗯，但是呢，我们应该有另外的追求，啊，另外的追求是什么呢？啊，那个就是这个成佛啊，成佛的目的是什么？成佛实际上是一种方法，嗯，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个计算机啊这个升级，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他省了记忆后呢，他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嗯，他做得更好啊，不，如果他做不出这件事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考虑把他升级，嗯，为什么要升级呢？因为让他做事情，所以啊要升级。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称佛呢？啊，因为我们要就这个度化众生，嗯，成佛的话就是可以更好的度化众生，更完整的、更完美的度化众生啊！像现在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有这种想法，有这个心啊，去度化众生，实际上我们自己还是不行啊。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啊有意无意的啊会犯很多的错误啊，甚至造很多的业。啊，就是这样子，嗯，所以我们要啊，这个成佛，成佛的目的啊，就是像计算机啊，或者有些软件升级了以后呢，它更好的做事情。同样的，我们成佛了以后呢，更好的啊，利益众生，没有其他的目标，没有其他的这个啊目的，嗯，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嗯，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菩提心，嗯，就没有一个。菩提心，嗯，那就是在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面的所有事情，我们一个都做不成啊。所以菩提心是一定要发的啊，一定要修行啊。那我上次我们刚刚啊，今年刚刚开始讲课的那一天，说我们要这个要考试，要讲啊个人的这个修行的经历啊。那这跟我们现在啊就要开始了啊，你们就下一堂课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你们每一个人啊都写一个纸条，嗯，纸条上面啊主要讲这个修心啊，其他什么都不讲，嗯，就讲修心啊，就是修菩提心啊，有没有进步，有没有什么感受啊，空心本身我们也没有那么强调。啊，虽然是降了空心的修法降了，但是没有那么强调啊。但是修空心的这个体会啊，也可以降啊。就讲这两个啊，出离心、菩提心啊、空心啊，文字上面的就啊，任何的这个体会啊，那个不是文字上面的理解啊，理论上面的一律不提啊。一律不提，讲什么呢？就是要讲个人的体会啊。2年前我们也就是就考试了，也就是所谓的考试，也就是就大家啊用字面上谈了自己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如果没有什么境界的话，那就是修行的过程啊，怎么样安排时间。 啊，怎么样念咒，怎么样大作啊，都讲了2000年。这次我们啊，也要谈谈啊自己的这个修行的经验。也许啊，你们就是要谢啊自己修行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也许很多人是非常惭愧的啊，不知道要谢什么啊，不知道要谢什么啊，就是在文字上面，就是我们从学校里面的考试那样子考试的话，你们每个人啊，每个人都就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学了很多东西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些都不讲啊，就是要讲纯粹的啊这个修行的体会。也许有些人就是要讲这个修行体会的时候呢，一片空白，什么经验都没有，什么体会都没有。哦，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下一步要啊怎么办？一直都是每一年啊都是这样子空白啊，今年也空白，明年也就是空白，一直都这样子下去呢，还是要重新啊安排。这个也会也这样子的话啊，也许就对有些人来说啊，也许是一个推动力。如果感到惭愧啊，自己感到惭愧的话，这也是一个推动力，这也是一个鼓励。那有些人呢，虽然是没有什么很高的觉悟境界，但是啊，这个出离性啊、菩提性的这方面，这些基础方面呢，还是啊有一定的基础。这样子的话，这就已经是很不错了。我上次讲过啊。没有空性的境界，那又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那又没有出离心啊，那出离心也没有的话，我前几天讲的那个成熟大乘的这个佛心的这个前兆标志啊，有没有？我讲了两个，你们还记得吧？这个一个是慈悲的这个中心。另外一个就是智慧的这个菩萨的中心啊，成熟的两种啊这个标志。那个前几天讲这个有没有啊，没有的话，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二啊，或者是五分之三都已经过了啊，生下来的呢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二啊，就有一个这么短的时间。而且这一点呢也会很快就会过，很快会过去。那过去最后的时候也得要想想佛释迦牟尼佛他曾经就是告诉过这个佛弟子说，所有的我们认为最珍贵的最心爱的最美丽的都会失去的，都会离开我们的。他说了一句这个话，后来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有好多这些那个阿罗汉他们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一个人都不哭他们知道这个本身生死轮回都是这样的，他一个人，他们觉得就是佛圆寂了，就是像无所谓一样的，一个人的不哭也不笑只有阿难陀一个人，他还没有证悟这个阿罗汉果位他一个人就是抓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床然后哭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就是告诉他我不是曾经已经很早以前就给你们讲过吗？你现在哭有什么用这句话会提醒你我们也就是一样这个修心的机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佛说的最珍贵的最心爱最美丽的或者最完美的，这是什么？最圆满的什么？就是这个人生就这个生命从物质的角度，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一定每个人的这个生活是很圆满的、很美丽的，不一定。 但是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一次的生命啊，是一个这样子的非常非常这个完美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因为有修菩提心的机会，所以完美啊。但是这个啊，就会失去，这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以后又没有什么打算啊？今年也是空白啊，明年也空白。如果明年两三年以后，我们再要求大家谈谈自己的这个修行经历的话，还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又没有什么打算？我想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有，怎么样去挣钱啊？怎么样去工作？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事业？很多人都会有所打算，但是呢，怎么样去提升升级自己怎么样去升级自己的慈悲心？怎么样去升级自己的智慧？又没有打算这就很难说了没有打算的话，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这个认真的对待，要重视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居士心佛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想这个像那个乡下很多地方去庙里面拜佛的烧香的很多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学佛，这是心佛心佛，但是他还没有学佛。心佛和学佛是不一样，以前我们讲过他们还没有学佛。他们认为自以为他们在学佛，实际上没有学佛。我们这个学佛人当中很多都是这样的再上一层的话，高一层的学佛人什么样子呢？就是像基督教那样子去帮助其他人，这个就是已经是就很多人就觉得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高的境界在奉献去帮助照顾病人给捐赠一些这个灾区的这些难民呢等等，这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很不错，已经是很高的层次了但是这些不是佛教的全部的内容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些不是佛法是佛教但是呢这个如果他的动机没有错的话发心没有错的话是佛教，但是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就是一点就一点点它不是佛教的全部内容。佛教的全部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就利他利己自利利他那自利的话怎么样利？自利怎么样利呢就是要修心，问世修才能够自利不问世修的话，金钱能不能自利利他？不能不能自利利他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名医能不能自利利他？不能地位能不能自利利他？不能唯一的就是修真才能够自利利他所以一定要修行居士也好，谁也好凡是这个学佛的人一定要重视个人的修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上面呢简单的说这个学受菩萨戒的这个重要性你们自己去受。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中等的这个八条戒或者四条戒那四条戒的第一条戒呢第一条戒是贪图财物和他人的恭敬去毁谤他人，赞颂自己他简单的说的话就这么一句话这条戒再详细一点的话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居士五戒那居士五戒的时候呢在每一条戒都有比如说要犯戒的话要对境犯戒的对象对境然后心态还有行动最后的结果 这四个条件具备的话，才会才会这个犯万章的一个戒。如果其中一个不具备，或者是几个不具备的话，那这个还不算还不算这个真正的这个彻底的犯戒，有这样的。那同样的菩萨戒也可以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讲，密宗戒也可以这样子讲。那我们这次这个讲菩萨戒的时候，也就是同样的就这个对境啊、心态啊这样分开讲的话比较清楚，大家比较容易容易理解。那这个第一条戒第一条戒犯第一条戒的对境是什么呢？对境是一个这里面呢是一个人人什么样的人，就是能够理解，能够理解对方的这个说的话的意思能够理解，然后自己会说话的这个戒律里面很多的都是需要这个条件精神正常是第一第二就是能够理解对方说话的内容，这是第二第三自己也可以把这个话讲给别人，表达的出来就不能是就像聋哑人那样子就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对境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这里面这是要是一个同类的人，同类的人就是说人类一个会比如说天人或者是其他当中也有精神正常的也有能够理解对方的那个话的内容的都有，但是这些不是，就是一个人类同类的。同类也不行，还要这个就是要具备刚才说的三个条件，一个精神正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刚讲的他能够懂就我们在说什么我说的话对方能够了解的。第二第三他自己也可以能说话的不是聋哑人。这个是我们这个赞叹自己或者是毁谤自己的话这个赞叹和毁谤的这个对境是什么样子呢对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在一个这样子的人的跟前我们赞叹自己、赞扬自己、毁谤他人的话这个就会犯戒，这个对境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是所讲的这个内容所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自己的功德然后第二个是他人的这个过失，他人的过失这无论是自己有功德没有功德也好，他人有过失没有过失也好就是在别人的跟前去讲自己的功德他人的这个过失这是这个就是对境对境有两种，一个是对方讲话的对方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讲的内容这两个叫做对境。然后第三个不是第二个是心态以前我们说的是思想或者是动机动机是这个心态的一部分。那他说这个赞叹自己、赞扬自己、毁谤别人的时候，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呢？这叫做这个心态，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他为什么要贪这个贪图贪图这个财产和恭敬这个是比如说为了供养三宝或者是为了解决比如说这个穷人贫穷人的痛苦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他贪财的话如果是他的心态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不会犯戒的比如说我们为了放生我能够就去这个捐赠更多的一些钱，就是我纯粹的目的就是放生，没有 没有其中没有丝毫的这个自私心啊，我就适当的瞻仰瞻仰自己，适当的如果这个钱啊，比如说一个人的手里面有啊有几万块钱，如果他这个钱就啊他准备送给另外一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得了这个钱以后呢，他不会去做供养三宝啊，或者是利益众生，他不会做这个事情，他把这个钱啊自己会花掉，我知道这样子的话呢啊，那我就是觉得这个第一个呢，这个人的钱也就会浪费了，另外呢这个啊就得到这个钱的人啊，他也就啊乱用啊这个信徒的钱，这样子的话他也有这个果报的，那供养三宝利益众生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也就耽误了啊，这样子的话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啊，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就啊回谤他啊，你这个钱就不能给他，给他的话他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的话不会有问题的啊，不会犯戒。所以就啊，第一个是啊供养三宝啊，第二个是啊利益众生，就是为了这两件，就是为了做这两件事贪财的话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上面呢，菩萨戒和别戒都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啊。这跟我们以前讲过啊，你们记不记得不知道，以前讲过，比如说啊，小乘的这个。小乘的这个在那个比丘戒里面呢啊，他就比丘不能去啊，不能去摸黄金金银珠宝。比如说现在南方的一些啊，南方的那些小乘的南传佛教有些比丘啊，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他自己手不抓钱啊，我钱放到包里面，包放到啊那个柜台上，然后啊那个买东西的人他自己去拿。啊，我付钱的时候，我不会这个亲手去抓这个钱啊，但是他身上还是有钱的啊，身上有钱的，身上的钱拿出来放在这边啊，那你就垫，我不垫这个钱啊。有些人呢，再就更保守的呢，他从来都不去啊，他从来都不去这个摸钱啊，他也没有钱，但是呢，他有信徒啊，比如说我要出国的话。我的机票就是有人买啊，我要住这个酒店的话，还是有人给我那个，所以我不管这个钱，我也不抓这个钱啊。但是有这样子，到现在都是有这样子的啊。这小乘里面本身就是，执笔呢，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执笔，在这个上面没有什么说法，但是金银珠宝啊，就有这种说法，在小乘就是这样子。不能去啊，不能去摸这个金银珠宝，更不能去接受金银珠宝。但是大乘佛法里面呢说，如果有人供养金银珠宝不接受，就是啊一个分支的犯戒啊，分支的。那小乘就是说啊，接受了这个就是犯戒，大乘就不接受就犯戒。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呢？小乘他所有都是为了自己，修行都是为了自己。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那这些事情就是越少越好啊，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能参与很多事情，不能有很多东西。因为有个修行人啊，就是为了自己有那么多东西啊，这样子的话太腐败了，就不行。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制定了一个这样子的戒。那大乘佛法，如果是真正是大乘修行人的话啊，那菜餐也好，什么也好，都肯定是啊。除非是不是大乘的修行人啊，是一个标准的大乘修行人的话，那他所有都是为众生的，这肯定的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样子的话越多越好啊，为什么呢？这个钱比如说在其他人手里的话，这个不一定跟众生有什么好处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菩萨手里的话，那就是可以利益更多的人。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上面都看得出来，这个那个吉天菩萨的集学论里面讲了啊，就是凡是为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些世俗的事情越少越好啊，不能多，这些就这个耽误很多事情，然后就是影响修行啊。但是从利益众生的事情的话 啊，那个就是事情越多越好啊，啊，这个就是要看动机的。那、啊、比如说一个人问啊啊，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修行人啊，事情多了好，少了好啊，那就是要看动机。如果是这个事情啊，这些个工作事情，嗯，这个做事情呢，就是动机是利益众生的话，那就是这个事情越做事情越多越好。菩萨就是这样要求，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那就是越少越好啊。为了自己啊，就做很多世俗的事情的话，这个不值得，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耽误啊自己的修心啊，会耽误自己的修行，所以就越少越好。那、啊、菩萨这个节里面呢有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也是啊，这里面也就是贪财是为了啊，就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啊，不但是可以贪财，而且如果今天啊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就是要饿死了啊，但是我自己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他的话，我看到另外有一个人有什么有钱也好啊，有这个吃的，那我可以去偷这个东西啊，佛允许我，我一点都不犯戒。啊，但是我偷来的这里面呢，啊，我一分钱都不用，我一分钱都不用。但是我偷东西肯定会损坏我的名誉呀，啊，这是肯定的。我受到一些啊这个损失，但是我啊就是没有去考虑我的损失，我就是要去，不管我损失啊，不管我的这个名誉啊受到这个破坏，嗯，无论这个啊。没问题，我就是为了救这个人，为了利益这个人啊，不顾一切的去做，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啊菩萨的行为。在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啊，他是可以这个啊可以贪财，所以啊这个这样子是不犯戒的。那这里面犯戒是什么呢？啊，这里面的贪财和贪他人的恭敬啊，这是什么呢？他不是，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就是认为就是像世俗人一样啊，就是金钱就是很了不起的啊，财产就是很了不起，他认为财产就是很了不起，我要有很多钱啊，我要有很多财产，所以我贪的话，这个就是跟世人的啊世俗人的这个想法是没有两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犯戒。另外就是恭敬啊，他人的恭敬啊，譬如说在有些场合里面呢啊，就是有人恭敬的话，他也许啊，因为有些人不能度的，有些人他觉得有人在恭敬的话啊，很多人在恭敬的话，有些人觉得啊，这个人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啊功德，然后他啊就这个。啊，听啊，后来就可以学佛，可以这个利益，或者是可以断除一些啊，断除一些这个恶业啊。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恭敬啊，如果我为了达到一个这样子目的啊，希望有恭敬，希望有他人的尊重的话，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但是呢，不是这样子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我只认为就是像世俗人一样啊，只认为啊这个。接受其他人的恭敬啊，我就是高高在上，通知一切，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这个很了不起，就是像一些官员的想法那样子啊，一些古代的国王啊，有些现在的官员那样子的想法的话，这种想法就是自私心啊，在这样子的这个贪图啊钱财啊，贪图这个啊恭敬啊。那这样子的动机的话，这个心态的话，这就是会犯戒的啊。这心态是要这样子犯，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是那个贪啊，贪那个他人的恭敬和贪财啊，这是心态，这是这个思想啊，心态是这样子，这是第二啊。第三就是行动在这样子的心态啊，以后呢啊，要做什么事情呢？啊，做事情就是要说话啊，要说什么话啊？就是要赞叹自己的话啊，诽谤其他人的话啊，诽谤其他人的话，这样子的话啊，就会犯戒 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的广告啊一样啊，都是说自己的产品非常了不起啊。实际上我认识好几个专门拍广告的人，哦，有些人都很惭愧，自己都很惭愧。他说很惭愧，为什么惭愧？他说我们天天都在撒谎，怎么撒谎呢？其实这些产品没有那么好，但是啊，要说这个很了不起的，就非常好的，天天要这样啊。那样子的话啊，那样子的话，就是像一个厂的厂长或者老板啊，是一个受了菩萨戒的人啊，然后呢，就是为了大的，就是为自己，就是很贪钱啊，贪财，然后就做一个虚假的广告啊，说我的产品很好啊，说我们的公司很了不起啊，甚至说做个人的宣传，我很了不起啊。啊，那其他的厂家的这个产品不如我们的产品啊，其他人就是不如我呀，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这个就差不多犯戒啊，就是啊，这些都是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们以前啊，觉得这个菩萨戒这个居士戒很难啊，有些人都说要受戒受不了。啊，受戒不能守，但是菩萨这个别解脱解杀道因王啊，这些杀也不是啊，所有的生命就是人啊，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是很难啊。但是现在更进一步受菩萨戒的时候呢，啊，就比以前啊还难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律的层次啊不一样。那到了密宗戒的时候呢更难啊，到了密宗戒的时候呢更难，这三条三宗啊不同的戒啊，别戒多戒没有什么很难的，特别是居士戒没有什么很难啊，然后菩萨戒啊就更难一些啊，密宗戒就是最难的啊。但是这些戒律啊，如果我们啊要认真一点的话，那也不是那么啊，也不是那么难。佛也没有要求啊，一定要受所有的戒，在这个过程，在这个戒律当中可以选择的，但是呢，怎么选呢？是不是这个十条戒里面的这个啊，中等根基的十条戒里面，我们只受两条，其他不受，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子啊。那选择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有上等根基的。啊，二十条戒，有中等根基的八条或者四条戒，有下等根基的一条戒，这三种戒律当中可以选，可以选。但是啊，这个如果我们选啊中等根基戒律的话，那要受的话就是要受这个八条和四条。这八条四条当中呢，再去选啊受一条两条，然后就任意两条，这个不行啊。这是这个他的心动就是这样子，这是语言啊，语言也好啊，或者是写信的方式也好啊，基本这个诀里面没有说，但是应该是一样的啊。写一个啊，比如说宣传自己的传单啊，或者是所谓的专辑啊，那样以后宣传自己的话，这个动机不好的话，就是会受这个啊，会。破坏那个菩萨戒，这方面都要这方面都要要注意，在佛经里面呢，它这个贪图啊，这个旁边有一个字比较重要，是严重啊，它有两个字，这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啊，因为什么呢？严重的话就犯戒，不严重的话就是不能犯戒，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那么怕，就这个意思。严重的贪财啊，贪他人的这个尊敬，在这样子的心态啊，在这样子的心态，然后呢，去故意的去啊，说自己的啊这个功德啊，有功德没有功德不管啊，就是说自己有功德啊，赞叹自己的功德啊，夸张等等，然后呢，也就去啊挥棒啊啊。其他菩萨的这些其他人的这个其他人的这个 国事啊，其他人实际上有国事没有国事啊，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都一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啊，贪就贪，有严重的贪啊，心态是这样子，然后行动就是就这个夸张自己的话，也就是犯戒，毁谤他人的话也就犯戒。从行动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每一条都可以分两条戒啊，比如说我瞻仰自己的话，瞻仰自己的话也是一条戒啊，犯一条戒。然后毁谤他人的话也犯一条戒，是不是一定要先赞叹自己，然后再去毁谤他人的话才犯戒吗？不是这样子啊，其中一个只有一个的话就会犯戒。但是他们的动机心态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贪财啊，或者是贪财，或者是贪他人的功绩啊，所以我就是做这两件事，心态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一条戒。心位是不一样，所心动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两条戒。这下面的都是这样子，这是第三。第四的话呢最终怎么样，在最终什么样的情况下犯戒呢？就是对方听懂了这个意思的时候就会犯戒。比如说聋哑人，他根本听不到的话，我就是在一个聋哑人的跟前去说这些话的话，我以为他听得懂，但是他没有听得懂，所以我不犯戒就其中一个条件没有具备，他没有听懂，他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就不会犯戒。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正常人能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在这样子的人的跟前去说的话，那就会犯戒，最终是这样子最终是这样。那这个里面呢，它分两我们要把这个分两条戒的话这个动，第一个是对方对方对境是没有什么差别，两个人都是一样的，第一个。第二个心态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样的第四个它最终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三，就是这个行动上面有差别行动上面，一个是赞叹自己的功德另外一个是宣说他人的这个国事就行动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成两条戒其他都是一样的这是第一条戒分八条戒的话，这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四条戒的话，那就这是第一条戒。那第二条戒第二条戒是什么样子呢？以吝舍的心以吝舍心拒绝布施和法财物和法布施拒绝财布施和法布施。这个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光是吝舍心，舍不得这个做法布施，就是舍不得做财布施，所以就是拒绝这两个布施，没有什么比其他的目的这是第二条戒。那第二条戒我们也就是同样，就是像上面一样可以分成五个四个对境心态等等等。那第二个的第二条戒的对境是什么样子呢？对境是比如说有人来求法或者是有人来求这个吃的穿的等等这些财产在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对境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这个人很有钱的他根本不需要我布施，他自己本身就是有但是他还是来向我们要钱，我们可不可以不给？可以不给，那可以拒绝这个布施不会犯戒的不会犯戒的。我认为我给他做这个布施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不给 不给的话，那也就不会犯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听法有人就是要求穿发，但是我知道这个人穿发是有什么，他来请我穿发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或者是我对他的穿发没有任何的必要就这样子我都了解的话，我可以不穿我不穿的话，我也不会犯戒的但是不是这样子第二，这个向我们求这个法也好，求这个财产的人是一定要一定要这个这一定是一个缺少这方面的或比如说是一个非常像听法的，或者是非常像修心的人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根本听不到没有办法就是像这样子的人，或者是或者是非常贫穷的人如果我不给的话，在他其他地方呢他就基本上得不到什么得到这个财产的可能性很小的也就是说非常需要的简单的说总而言之，我对他的这个布施是给他的布施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对经世一定要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这个我们可以分成这样两个，第一个是他非常需要这个法布施或者是财布施非常需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我不布施我拒绝的话呢，在其他地方他就获得这个法和财产的可能性非常小的至少目前没有人目前没有人给他做这个布施的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对境这样子的对境才是这个不给钱或者是不穿发，这样子的话如果其他的这些条件具备的话会犯戒那现在要钱的人当中呢也有很多很多有很多种类也有需要的也有不那么需要的也有很多目标的，也有很多手段的，各种各样都有各种各样都有然后呢这些如果我不给的话，他也有人有其他人也有可能他从其他那里也可以得到，有这个可能的，这些都有。那这样子的人我们不给的话，是不是犯戒？你不算犯戒不是。前面讲了再重复，就是这个人非常需要这两种布施非常需要的，而且我不布施的话，在其他地方他得不到这个布施的，这样子的情况下不给的话不做这个布施，拒绝的话才会犯戒对经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刚才这是第二，再可以加一个。第三是他是一心一意来求这个东西的一心一意求法或者是这个求这个财产一心一意来求的，不是有其他的目标，他只是为了这一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他只是为了修法，或者是他只是为了获得一点食物或者是钱财他就是奔着这个目的了，他没有其他的想法这种人一心一意来求的，这三个条件要具备这个对境就是要具备这三个条件然后呢他所要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呢不是像物器还有呢度品物器度品，比如说一个人受过菩萨戒的人，他有枪支弹药他有这个毒品，那有人来要的话可不可以给呢？这个不给的话会不会犯戒呢？不犯戒的不犯戒的，这个还是有这个还是有差别的因为他就给他，我们给他这个武器毒品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对他没有什么利益，而且会伤害他本人或者是 其他人，更多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拒绝。他只是除了这个啊武器、毒品之类的东西以外啊，这是他需要的，就吃的呀、穿的呀、用的呀等等等等啊，这样的，他就是啊所要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的东西。然后第四个呢啊，他啊所求的人就是菩萨啊，他一定要有这个东西啊，不给我有。有钱我不给，或者是我会法会传法我也不传，这样子的话会传会犯戒的，但是我没有钱的话，那就是我不给，就是他非常需要的。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条件，他都具备，但是我没有钱的话，我可以不给啊，我自己都没有给什么呢，不会犯戒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人啊，这个人来求法的人，他是需要这个。听法啊，他也是一心一意来听法的，但是我不懂的话，那我也可以不传啊，这个不会犯戒的，不会犯戒。这是我懂这个啊，我懂得这个传法啊，我懂得这个传法，我也有钱，我也可以给，但是我也不给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都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菩萨戒也好，别解脱戒也好啊。他不会没有道理的时候犯戒的，这方面呢，就是佛特别的讲了啊，就是犯戒的话呢，就是他就要做一个该做的事情，他能做的事情不做，这样子的话他会犯戒的啊，他不能做的事情他没有做呀啊，他这样子没有能力的事情他没有做，不会犯戒的啊，所以自己没有财产啊。不是没有这个法可以穿啊，这样子的话也不会犯戒啊，这些都是对境啊，这些都是在属于对境的这个范围内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心态啊，第二个条件是心态。第二个条件心态，我为什么不给啊，比如说有人来向我们啊那个要啊这个钱啊，那我不给的话，我为什么不给呢？啊，如果是有其他的那个啊原因的话，那也不一定犯戒啊。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就是这个很贪财，就是吝啬心啊，吝啬心就是我舍不得给，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我舍不得给这个钱啊。其他的啊，没有什么原因啊，没有任何原因，我就是舍不得给这个钱。这叫做临时性，那样子的话才犯戒啊。如果我觉得我把这个钱给他了啊，他又把这个钱拿去做很多坏事啊，然后呢，他做了坏事以后，他自己这一生当中或者是下一生当中对他有很多伤害，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不给他钱的话，这是一个很有道理的选择啊，不会犯戒。这个不会犯戒啊，没有任何道理，就是我就是我给舍不得给这个钱，不给的话那就会犯戒，这是一个。传法也是这样子啊，传法我觉得这个法给他传了，对他没有什么啊意义，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啊，或者是我给他讲了两句以后呢，他啊就是说啊，我是什么某某某某的这个关门弟子啊，然后谁的什么法义啊，金刚原来禅宗他是穿这个那个法义的啊，但是现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从来就是藏传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现在有些人说什么某某金刚上师的领处交给谁谁了，然后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人的法脉啊就交给他了，他就是有资格到汉地去传法之类的。这个很奇怪，我觉得为什么像基督教啊这些有过度的传教的方式，但是呢他们到乡下去，就是像非洲啊这样贫困的地方去帮助别人，很好啊，这个动机不说了啊，目的怎么样都不说，但是他做得好。但是有些就是所谓的啊，就是自称是谁谁的这个啊那个法脉的这个接班人呢啊，传承接这个传承的人，就是关门弟子呀、受作弟子呀等等等等的人，为什么不到这个贫困地方去呢？为什么就是 调到沿海一带，就是游嵌的城市里面去呢？啊，这个也得要想一想你们啊，在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啊，还是要有这个有，还是要有要头脑要聪明一点。这个一方面来说，居士的信心非常的足够，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我认为很多就凡是我们碰到的居士都是很有信心的，在即那个从那个信仰的角度来说，信心的角度来说非常好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这个过度的信心会导致一些问题啊，甚至有些时候会变成迷信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还是要有这个有这个逻辑的思维啊，要有这个合情那个合法的合理的那个选择啊，才是准确的，才是真正的学法啊。那这个是啊，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啊，我就拒绝，我就不愿意给他们传法啊。我对他传法的话，实际上他来跟我求法，不是什么啊，不是什么他个人修行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利益众生，他只是为了一个啊，通过这种方法去骗钱啊，通过这种方法去做一些自己死人的事情。这样子的时候呢，我可以不传啊，我不传的话，我不会犯戒。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的。嗯，只是传啊，这个没有什么啊，这样子的没有什么这样子的原因，这是舍不得啊。我认为我这个法是不应该传的。如果我这个法传了以后呢，以前我不传的话，这个窍诀、这个诀窍只有我一个人才有。我现在传出去的话，很多人也就有了啊。那我就不愿意啊，以前。汉地也有，藏地也有，有些传统上的一些譬如说一些药的一些这个配方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手工艺上的一些技巧啊，这些他们是不会给外人传啊。为什么呢？诀窍，什么叫做诀窍？就是一个人啊掌握的话，就是只有一个人才有的话，这就是很罕见的、很稀有的，大家都觉得很好的，这是啊。但是每一个人都懂的话，这就不知懂、不知什么了啊，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有些人以前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他就是舍不得给别人穿啊。要穿的话，我就是啊，以前的那些人就是要穿的话，就是要穿给自己的儿子呀、孙子呀等等等等，他不给外面人穿啊。那样子的话，这是世俗人的做法啊，世俗人的做法。那佛法上面也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仅仅是临时性，仅仅就是啊，仅仅是这个舍不得这个法给别人。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会犯戒的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会犯戒。那心态就是这样子，就是啊，第二、第三行动啊，第三行动。心动呢，这里面没有什么心动，我就是拒绝了，我不传了，这就是心动啊。也不一定要说我不给你传呐、啊，我没有钱呐、啊，我不给啊，我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的呀。不一定这样子说，那、就不给了，就这就是该做的没有做的话，这个也叫做心动；不该做的做了也叫做心动啊。戒律里面都是这样子，这是啊第二，第三，第四，最终啊，最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其他的结果。我把决定了这个不给传啊，发求法的人来了，我自己决定不给传，就这个就是结果，这是最终啊。或者是这个有人来啊，有人来要钱要这个财产的时候呢，我以临时性我决定啊不给了，我就是要不给这个钱啊，不做这个布施。这样决定了以后呢，这就是最终，这就是结果。这个时候呢，会犯戒的啊。最终是这个时候再犯戒，在还没有这个最终还没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之前呢，还是一个过程啊。他还没有真正的犯戒，他一直都在往这个犯戒的彻底的犯戒的方向发展，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犯戒。最终就是我决定不给啊，不做这个法布施、财布施。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彻底的犯戒啊，其他的戒律也就是这样的。这前面的这两条，这是第二条戒律了。 那这二条戒律，这个也可以分成两条戒律啊。第一个呢，他这个拒绝财布施啊，要钱的人来了，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以临时性啊不给啊，这是一个一条戒犯戒。另外一个呢啊，求法的来了啊，但是我也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临时性啊不给传法啊，决定了就是。在行动上呢，就这个可以这样子分成两条戒啊，这就是两条戒。如果不分的话啊，这就是第二条戒；分的话就是三条戒和四条戒啊。这意义上呢啊，讲的是四条戒啊，但是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是会遇到这些情况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一定要小心。但是呢啊，也许我们现在还目前还不需要操心，为什么呢？我们啊与这个菩提心和菩萨戒离得很远很远，所以这个现在也没有必要操心。但是呢，终有一天我们还是会这个受这条戒的，这个是肯定的啊。所以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要养成这样子的习惯啊。本身这个啊，有这样子的，比如说前面的那个。贪财啊，贪图财产，贪他人的这个恭敬，然后夸张自己啊，毁谤他人，这样子的话，没有菩萨犯根本戒的话，也本身就是不对的啊，本身就是一个罪过，是一个罪业，所以就一定要这注意的。这前面的啊四条戒啊，这个前面我们讲完了四条戒啊，那你们就是从现在就要啊，在思想上。啊，做好准备，收这个八条戒呢，啊，还是收二十条戒？这个自己去选择啊。二十条戒和这个四条戒啊，从这个戒条的这个条数上面呢，啊，是有所不同。所以呢，啊，他说这个是有这个层次的差别。但是实际上，这个二十条戒。可以归纳为这个八条戒当中啊，实际上呢也不一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戒律的条数上面呢还是啊有一些差别。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啊这个八条戒，也可以选择二十条戒，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啊，根据个人的情况自己定啊。定了以后呢啊，你们先修菩提心啊，我们。还不着急这个受菩萨戒，先修菩提心啊，然后呢每天我们做功课的时候啊，就念这个可颂偈里面的那个受菩萨戒的仪轨，然后以前我们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也有一个啊自受菩萨戒的解题，这上面也专门做了一个开示啊，就根据这些方法自己受啊，观想佛菩萨的前面左前手也可以啊，或者是在这个其他地方啊，比如说拉萨有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像是全世界最有价值力的，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成都也有很多地方，也有很多古老的寺庙，像这个新都宝光寺啊，那些里面都有很多佛的舍利子啊，一个真身舍利都有。那佛的舍利子左前啊，法缘的根。佛的真身的这个座前法缘完全是一样的，供养舍利和这个供养真佛完全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就是在这个附近都有很多很多庙啊，这些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有现在都很存在啊，很多这个以前的那些佛的舍利真身舍利啊，那就是在这些舍利啊，就佛舍利前受戒的话。也是很好的。我知道这个宝光寺就是存有这个佛的舍利，那其他的这些寺院肯定也有啊。其他寺院有没有？我现在不知道的，肯定有的啊。那些地方受戒啊，那些地方受戒，然后就自己每天早上都受啊。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做那么的一堂车子把门送的你别的那但是一天一家门去放门去。这边做的都把做的都收。